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明白的，就是到神的家中能听到实际的教导是好的，懂吗？要能听到，就是做生意时该怎么做，家庭生活，教养孩子，但一切都应该以恩典福音为根基，因为恩典福音不只是让你得救的信息而已，不只领受永恒生命，逃离地狱，加入天堂。Amen， 拥有爱、喜乐、平安在心中，不再受罪的意识捆绑。不止如此，恩典的福音是我们每日灵粮，我们的武器，每天都领受的恩典就是福音。恩典不是一项教导，恩典是耶稣基督本身。Amen， 各位。而且你知道，有一些人认为，当你传讲耶稣，传讲主耶稣何等荣美，他是何等美好。这是不切实际，当然他们不是反对，因为没人会敌对那些传讲主的荣美的人，但各位，他们会说一些话，像是信息应该要实用，但有什么能比显出我们主耶稣的荣美与美好更实际呢？对吗？这不是不实用的信息，是最实用的信息。其实有时候你激励大家，你要更爱神，你要渴望赢得失丧的灵魂，你要对失丧灵魂有热情，要去合场收割，这些都很好，可能只是外在的激励，意思是当你面对问题，内在没有力量带领你走过。当人真爱神并且渴望神时，是内心的，甚至愿意为他的名受苦。大家仔细听，基督信仰就是那种，若你跟着神走，世人会觉得你疯了。受过这样的苦吗？若是没有，你还没跟随主，你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。但我们不要做名义上的基督徒，我们要为主火热，对他的爱充满热情。我们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马太福音十七章，一起看荧幕，这是我的信息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我们就在这山附近，就在几天以前，是黑门山。我们在黑门山脚下，原本预计登山，结果改变主意，因为太热。是的，山脚下太阳实在太大了，会受不了，但山顶上非常凉爽。这是黑门山，是高山。这是十七章之前的十六章告诉我们，他们在黑门山下，所以不是塔伯山。传统上许多人说是塔伯山，塔伯山并不高，黑门山才是最高的山。于是耶稣带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到了山上去。圣经又说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。哇哦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在对观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约翰里，三卷书都有登山变相，三卷书分别提到不同面相或细节，这卷有，另一卷没有，都有其目的。举例来说，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为人，经文说他带他们上山祷告，第九章。在祷告的时候，脸就变了，衣服发光。也就是说，人的福音书路加福音写明耶稣是需要倚靠的人，律法从没叫我们祷告。律法说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，要人靠自己没有的力量，而恩典却是要我们倚靠。你看，我不行，他行，你便一直祷告，更多祷告。这和是否跪着或在特定位置祷告几小时无关，若是你的风格也是可以，但请注意听，祷告代表倚靠神，求他的能力，他的无所不能，他的恩典，他的爱，他的良善。所以当耶稣祷告时，他的脸发光。在全世界里最完美、最伟大的人祷告，他本身有能力行各样神迹，却祷告。这就是路加对于登山变相的观点。回到马太福音十七章，他变了样子，脸面发光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别忘了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也在那儿，他们在睡觉。耶稣发光时他们在睡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曾经在睡觉的，他们在睡觉，耶稣在发光，他们后来醒来了。 当耶稣变相的时候，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对犹太人，在犹太信仰中，无人能超越摩西，无人能超越以利亚。摩西和以利亚是最伟大的人物，最伟大的英雄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，他们出现和耶稣一起在荣耀里。 Amen。 而摩西像我之前教导过的，代表律法，以利亚是先知，他推崇律法，在当时有其地位。以利亚来，摩西颁布律法，以利亚恢复律法。当以色列忘记律法，敬拜别的神，神设立律法恢复者，两人都有一席地位。大家明白吗？但时代已经过去，耶稣和恩典的时代已经来临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圣经说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。别忘了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恢复律法，颁布律法和恢复律法的显现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是旧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什么感觉？突然间圣经说，下一节彼得说话了，彼得醒了，三人都醒了。我们从另一卷福音书知道，他们在睡觉，在登山变相时他们醒了。彼得说话，没人要他说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。不是盖房子，时间不够盖房子，当时应该是祝棚节。在祝棚节时，就算今天犹太人在接近年底时，大约是九月十月，他们会庆祝祝棚节。其实祝棚节是最欢乐的，在七个节庆当中。在祝棚节时，他们会搭 Sukkot 是暂时的棚子，用柳树制成，还有各种植物。他们会住在房子外，纪念当时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住在暂时的棚子里。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说，耶稣来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来在我们中间搭棚，耶稣是在祝棚节时出生。大家都明白吗？你看见他吗？你越是看见他，有事一定会发生，是好事，名为救恩，发生在你身上。有太多人写信来，他们听我的信息，有事发生了，我有严重头痛，我在发烧，我有这症状，现在却都没有了。 Amen。 若还是有，就继续听，因为你在听福音。 Amen。 各位好，他说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有一处应该是路加福音说，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各位，重点就是他认为耶稣跟颁布律法和律法恢复的同等。绝对不行。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把耶稣恩典看作与律法和恢复律法的同等，甚至觉得自己是恢复律法的，努力要恢复律法。结果如何？天父不会容许这事发生。天父说话了，下一节，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一个人，不是听他们。摩西在场，以利亚也在场，他们无话可说吗？是，那时代结束了，律法已经达成其目的，让人走到自己的尽头。先知将人带到神面前，做了该做的，恩典的时候到了，这是神子的日子。不再是神的仆人，是神的儿子。大家都明白吗？他选择做仆人，就算神子选择做仆人，请别忘记，他还是神子。大家阿门吗？各位，所以在此我们看到光明的云彩，看到了吗？那是希堪纳的荣耀，和至圣所中一样的荣耀，现在遮蔽了他们，真的很奇妙。因为当律法十诫颁布时，在另一座山。圣经说， 天上有黑云。有耶稣时是光明的云彩。一个云来定罪，另一个云来显明他的公义。你看，我喜欢有另一处有相对应的比喻，摩西和以利亚。就在罗马书第三章，一起来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那些支持恢复律法的人，他们不明白律法无法叫人知圣洁。再说一次，律法不是叫人明白圣洁，而是叫人知罪，也不会更认识神。但如今，说如今，你要活在现在还是要过去？你要神最新的启示吗？神最新的启示是恩典，最新的启示从神子而来，没有其他启示。而神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在律法之外，并不是神已经赐下公义的礼物，你还是需要守律法，在律法之外。今天公义是份礼物，你知道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这份礼物有律法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哇，就连律法对公义的礼物也说阿们，就连先知也说阿们。换句话说，这里的律法是摩西，而先知是以利亚，他们都见证恩典。这是你今天必须听的。还有神子，神子是你今天必须听的。都明白了吗，各位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我之前分享过，彼得意思是磐石，雅各希伯来文 Yaakov 意思是取代、代替，约翰意思是 Yohanan 意思是恩典。磐石已经被神的恩典所取代了。当耶稣下山之后，众人奔跑向他，众人跑向他，他脸上有光芒，荣耀还存在。但是摩西下山时，他的脸也发光，但荣耀渐渐褪去，不像耶稣一样持续荣耀。当他下山，当摩西下山时，大家都逃离，因为他的脸，律法的荣耀说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有罪的人必须死，咒诅必临到你，神必追讨你的罪，直到三四代，就是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孙子。这是摩西的荣耀。神子的荣耀是当他下山时，他的脸说，你犯了罪，我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了。这荣耀代表你将和我一起在荣耀里是无罪的，我的血洗净你的罪。难怪跑向他，要听他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听他的，不是他们，听他的。新造教会，听他的。在收看的，听他的，听他的。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，听他的，听恩典的声音。大家明白吗？然后圣经说，回到马太福音十七章，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下一节，耶稣近前来摸他们，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。摩西不在了，不见一人，以利亚消失了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愿这句话成为教会和事工的主题。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不管以利亚多具代表性，不管摩西有多伟大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天父只说，你要听他。他们都害怕，头都低着。圣经说，耶稣近前来摸他们。这是耶稣第一次说话。在天父说听耶稣的之后，你在想他会说什么？若你是门徒，对吗？现在你知道他说什么了。想象你正在发抖，天父说要听耶稣的，他会说什么？他上前来，不只是摸他们， 个人的，温暖的。他还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这不是一个命令，不是律法，像十诫一样的，而是恩典。这是世界所拒绝的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看见。我告诉各位，世界不会变更好，各位。直到耶稣来，很抱歉，有些人讲的是我们能占领，我们能得胜，会转变列国成为基督教国家。我恭敬地说，国家是没有救恩的，救恩是给个人的，懂吗？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，教会蒙召的不是建筑，教会是蒙召的。宝血赎回的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光明荣耀。阿妹，你可知道耶稣来摸他们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最近我查了希腊文的时态，这里说起来，不要害怕。希腊文的时态真的是在圣经里的时态，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。主动意思是你自己做的，被动是什么？是别人给你的，不是你做的。起来一词其实是被动的，就好像让人帮你起来。什么意思？他不只摸他们，还扶起他们。这真的就好像那首歌说的，我们所爱之人可做的。 You raise me up to stand upon the mountain。 而这是耶稣亲自扶起，说让我扶你起来。当你被扶起，就是跟他站在同等的地上。有时候我怎么能平起平坐？他死就是为给你这个他的地位。他说不要害怕。不管你从新闻里接收到什么东西，记得一点，各位，你是蒙召的。蒙召脱离咒诅，蒙召离开黑暗，不要害怕，有所不同。当你是不同的，会受到逼迫，只要受逼迫，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。而且耶稣也说了，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不代表你死了到了天上就会有大赏赐，在天上会有，但赏赐是大的意思是赏赐是大的，全都积存在天上，而你随时都可以向神求。就像银行一样，你银行的财宝是大的，但账户在天堂。他可以赏赐你到一个地步，你说天啊，感谢主，我选择这条路。本来可以选轻松那条，但为耶稣我选这个，因为我爱神。你看祝福，哇，我不会回头了。我告诉各位，在马太福音的结尾，这是第几章？我快结束了，是第几章？17章。在路加福音，登山变相是在路加福音9章。好，马可福音，登山变相也是第9章。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录了登山变相。第几章也有意义的，结尾都是马可福音例外。马可有其他的启示，时间关系我改天再分享。来说说马太和路加如何结尾好吗？这两章的登山变相，马太和路加福音结尾如何？来看马太福音17章，一起来看看。结尾是这样，到了加百农，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，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他们没找耶稣，而是找彼得。彼得怎么回答？彼得说那，他回答太快了。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耶稣对西门说，他正要来收钱。耶稣阻止他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当一个王征服某国，会向谁征税？是自己的儿子，还是向外人？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问彼得这个问题？这是关于圣殿税。因彼得回答，那，说太快。圣殿税是用来维护圣殿的，圣殿是为神建的，他儿子在此，儿子不用纳圣殿税，他比圣殿更大。 圣殿是为神建的，他儿子在此，神子不用纳圣殿税，他比圣殿更大。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，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彼得说是向外人。耶稣说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。听见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不需要纳税。这里的儿子是复数，因为我们都会成为神儿子。大家明白吗？ Amen。 十一奉献不是圣殿税，别以为是十一奉献，十一奉献是信心的表现。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是另一个启示了，这里是圣殿税。耶稣说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大家明白吗？意思是什么？他是儿子，你看，没有察觉，完全没发觉，我应该说完全没有意识到，彼得降低了耶稣，就像在变相山上一样。是没错，他的动机是好的，他真心想尊荣耶稣，他不希望别人以为耶稣不纳税，但是他看耶稣是人类，他没发现本是火热为耶稣的荣耀却贬低了他。他听谁的？他忘记之前的事，这是同一章，十七章，同一章登山变相，怎么那么快就忘记了？他还想着摩西对圣殿税的规定，他没有问神子。天父才跟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要听他。就在这章结束前，彼得再一次听了摩西。为避免对彼得太严厉，多少人认为要定睛于恩典，全心跟随恩典很不容易，我们还是听某些律法。但是律法不是说律法是仆人颁布的，恩典是借着儿子来的。仆人不会永留在家中，儿子会。讲到了儿子，子有四重身份：耶稣基督神子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也是他。就在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整本新约的前几节经文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如此描述耶稣。为何不是亚当的后裔？因为马太写的耶稣是个君王，大卫的子孙，大卫是王。在路加福音，他的家谱追溯是亚当，因为路加写的是人子，所以他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人子。他最喜欢的说法，神子。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意义就是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能继承以色列全地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身为大卫的子孙，他可以做王。身为人子，神将全地赐给人，他可以继承全地。身为神子，他继承了神的一切。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。哈利路亚！就连现在在讲，我都被淹没了，哈利路亚 ，Amen。 各位，来做个结束。我们还在彼得的故事，彼得他还在听摩西的，他甚至没问耶稣，其实是再次侮辱耶稣，把耶稣降到律法的层级。耶稣处理很有风格，耶稣被冒犯了吗？他对彼得很有耐心，看耶稣怎么说，但恐怕触犯他们。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。你知道这有多超自然，连饵都不需要，而且不是很多鱼，一条条试到找到为止。第一条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。钱的希腊文是 stater， 也就是半个舍克勒 drachma， 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，你的，甚至连彼得的也给了。首先他说他是儿子， 儿子需要纳圣殿税吗？不。然后他说，我想我们不要冒犯他们，彼得去到海边去钓鱼，先钓上来的鱼在嘴里有一块钱，就是这些鱼类似无锅鱼，他们把小鱼含在嘴里，现在还是把小鱼含在嘴里，只要他们看到发亮的东西就含在嘴里。但耶稣怎么让有钱的鱼是第一条？非常神奇，而且口里没小鱼，只有钱，刚好足够纳税。他在告诉彼得，彼得，我是创造天地的，我可以招聚湖里的财富。他不止口说是儿子，还示范了。他很快地显出自己是荣耀的神子，很快地又能谦卑下来，做你我的睡银。哇，荣耀与谦卑，温和与雄伟，神性人性，王仆人，仆人王。哇，然后彼得忘了，但是就在路加福音九章，没时间翻过去，在路加福音九章，路加记载的登山变相结尾是读到了最后，是雅各与约翰，还记得有几个人？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彼得没有学到功课，对吗？耶稣很有耐心，说耐心对彼得 ，Amen， 还祝福了他，纳了圣殿税。我们的主真是好，请看这里，请看这里。耶稣到了撒玛利亚，若你去读同样登山变相的记录，在同一段到了最后，在那章的结尾，会发现耶稣往撒玛利亚去。圣经说，耶稣带着愁容往耶路撒冷去，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。撒玛利亚人不喜欢别人觉得耶路撒冷比基利心山伟大，所以拒绝耶稣。耶稣来时，他们不接待他，没有好好对他。谁说话了？雅各与约翰。刚才看到彼得，现在是雅各与约翰。路加福音同样讲到登山变相的一章，雅各与约翰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彼得所尊崇的是摩西，雅各与约翰他们却跟随着以利亚成为榜样。耶稣回头责备他们，圣经说耶稣责备他们，不是那些对他不友善的撒玛利亚人，耶稣责备他的门徒雅各与约翰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哇，两个篇章都讲到登山变相，马太和路加，结尾马太福音是彼得没学到功课，雅各与约翰没学到功课，一个是看着摩西，另外两个看着以利亚。我要跟大家分享，今天我的事工有神的祝福，在世界各地都受喜爱，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大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有些人对我很多恶劣批评，但你不会听到我反击他们。我学到了主的精神。各位，对雅各与约翰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他们有以利亚的灵，就是要审判。但耶稣说，你们没有恩典。而彼得的情况，问题是哪一样？他注重在律法，而没有追寻恩典。提醒各位，这些人有一些人，他们反对你，因为若你的教会很小，他们不会反对。所以那些人先归在一边。还有一些人，也就是说是一些嫉妒你的。但其实我们有的都从主领受。Amen。他们也可以从主领受，我们并不特别。但有另一组人，他们攻击你是因为他们以为你轻看摩西。他们以为你已经忘记律法说的和先知说的，他们很真诚，他们以为我们轻看主的荣耀，就像是彼得回答，当彼得说那一样。你觉得彼得是要贬低耶稣？不， 他有好动机，他想要大家知道耶稣有纳圣殿税，他要大家赞同耶稣，也就是说他是受耶稣的荣耀所激励。但是有好动机并不够。许多推崇律法的人以为这样是荣耀主，因为我们将圣洁带回教会，他们没发现虽然动机是对的，做法却是错的。那雅各与约翰呢？雅各与约翰是因为自己发怒吗？是村里的人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？不，再一次，他们看见撒玛利亚人错待耶稣，他们没有正式的欢迎他，他们都对主的荣耀充满热忱。你看，动机是对的，但是用的方法是审判众人。耶稣说，你们没有恩典的灵，你的是审判的灵。所以有些人，他们以为只要推崇审判将临到新加坡，审判将临到美国，审判将要来临了，这些人都诚恳地想要主得荣耀，他们相信只要这样说，耶稣就会得荣耀。只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不够的，明白吗？他们动机都对，但方法是错的。一是审判的灵，耶稣说，耶稣责备他；另一个是律法，回到律法，耶稣也责备。哇，这两个是我在回程上得到的。主说，想要荣耀我还不够，很重要，在荣耀我时不要高举律法或高举先知，错误的审判的灵。主说，想要荣耀我还不够，很重要，在荣耀我时不要高举律法或高举先知，错误的审判的灵。结果之后，耶稣便从山上下来，因为彼得说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的话能不能就一直留在荣耀当中，他希望不要走。朋友们，在荣耀前会有受苦，耶稣需要下来，从黑门山到另一座山叫各个他，他必须受苦。让我想起这节经文，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以赛亚书，有以赛亚书的经文吗？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。结束前我要告诉各位，请看我这，你知道摩西的感受，我必须要分享这个，非常的重要。你知道摩西和以利亚出现跟耶稣说话，知道他们谈了什么？谈了什么？好，给大家看路加福音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注意，是他将要成的事，不是谈论你会经历死亡，而是他的死将成就的。什么意思？胜过死亡。这被形容成他将成就的。那晚在那山上属天的对话，山上光芒比太阳还亮，是关于他的死。你知道有一天在天堂最伟大的主题就是羔羊为我们牺牲。阿们。他们谈到耶稣的去世，死亡，这里的去世在希腊文就是 exodus， 他将离开这个世界，要离开了。你知道 exodus 就是死亡或是离开，一起看。你知道摩西如何离开？不是很好，不是吗？他是个伟大了不起的人，我不喜欢特别指出缺点，但请看这个，他到了晚年时，他一不顺服击打石头两次，他对百姓发怒，说些不该说的话，神说你不可进入应许之地，他没耐心。他事工最后便是如此，但请看神的恩典，他到山上，他最后很没耐心啊，他失败了。以利亚又如何？以利亚最后如何结束？以利亚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耶洗别比神还要厉害，他害怕他甚于神，他事工的结尾是对神说， 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而神说你不知道还有七千人，还有七千人并没有向巴利屈膝，事工就这样结束，灰心丧志，一个结尾是失败，击打磐石，另一个充满挫折。外袍传给以利沙，一起看，以赛亚书中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这是在讲耶稣。往下第三节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而且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也引用，讲到耶稣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再看第四节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摩西失败了，也不丧胆，以利亚失败了，他们失败，耶稣成功。他们灰心，耶稣没有，他一直到了十字架上，他有耐心，没有打彼得，他对彼得有耐心，还帮他付税金。 Amen。 他也不因撒玛利亚人拒绝而灰心，把伟大的人都集合起来，这些都是旧约伟大的人物，把他们集合起来，都相形失色，若是与主耶稣基督相比。 Amen。 各位请看这儿，荣耀之前要先谦卑，受另一座山的苦，有三座棚前必须先有三个十字架，在另一座山，在他有荣耀以利亚和摩西在册以前，两位旧约代表性人物，他必须在另一座山上，各个他两位盗贼相伴，在羞辱中，他的脸面如日光，圣经说，但在他再来时能够变相，他无加行美容，脸上被吐唾沫，这是门徒从不明白的，他为何需要这样？各位朋友，其实他可以直接回到天上，就像出埃及记的仆人，他可以说，天父够了，我要回家了，他会独自回家，我们全都下地狱去，但他选择下来，大家明白吗？他的外衣，圣经说极其洁白，马可的记载，地上漂布的，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，发光了。但是在外衣发光前，在我们见他再来前，他必须先下去到另一座山上，看着人争夺着同一件发光的外衣。在黑门山，门徒因为害怕，在睡觉。在加略山，他们害怕且逃跑。在受苦之前，在祝棚节之前，必须先有个赎罪日。朋友们，他为你我付极大代价。现在，当我们和人分享这爱的故事，他们会说，你所爱的是谁？我也要他。大家阿门吗？赞美主。现在不管你在哪里，朋友，你可能不全明白我分享的，但是也足够了。神对你来说不再是摩西，他不会要求一堆，你要顺服我，这个要做对，那个要做对，不可做这个，不可做那个，所有的事都要顺服我。对你，他不再是摩西。基督成就律法，律法也完成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也不再有先知的声音，所有先知话语都是要鼓励，要亲近，不再定罪，还会有纠正，但都是带人归耶稣的纠正，不是定罪，不是带来痛苦，警告百姓，像旧约先知一样，已经过去了，恩典已来到，要听他，这是神的爱子，他正在对你说，起来，让我将你扶起，让我使你站立在我的公义中。耶稣能摸麻风病人，完全没有被传染，他的公义能传递给你，朋友们， 遮盖你的缺陷。在他公义里，你能抬头挺胸。他的公义是份礼物，一份礼物，他受苦，流血死亡，从死里复活，赐给你公义的礼物。虽然是给我们免费的礼物，但是却价值不菲，是完全无法衡量的价值，也是我们无法明白的。朋友们，他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你。若这是你，不管你在哪，你说屏幕是为我祷告，我要耶稣基督进入我生命，我要罪得赦免，我要领受公义的礼物，不要律法的生命，要恩典，是恩典的生命，不是定罪。为我祷告。若这是你，不管在哪，朋友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若这是你，现在从心里头跟我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对我的爱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代替我而死，在十字架上成为我的罪，好让我在你面前拥有他的义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所有罪都得赦免。谢谢天父，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使我能胜过死亡。我已经复活了，活在旧身体里，我期待耶稣的再来，我们身体会像他一样改变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现在到永远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, Amen。 各位，在下一周主要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还有生命记28章的福，入也蒙福，出也蒙福，你手所做的一切都蒙福，你身体结出的果子都蒙福，你的孩子蒙福，在考试的时候他们所接触的都蒙福，蒙福，蒙福，蒙福，主要保护你，保守你和你的家人，远离恶事，远离意外，远离一切疾病，远离所有危险，远离邪恶的人，远离所有黑暗势力，因他的宝血，主的脸要光照你，赐你恩宠，你将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，主要向每个人扬脸，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他最好的，他的 shalom， 奉耶稣的名， Amen, Amen。 神祝福你们各位。